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晚上我要讲启示录二十章。那我知道其实有蛮多人对启示录都很有兴趣啊。可是我启示录第一章到十九章已经在士林喜安堂的主日聚会讲完了，但是到明天我会把整卷的启示录都讲完，所以在不久之后这个启示录的文字档就是我的讲章，还有录音档就是整卷的这个录音档都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听前面的你就打士林喜安堂网站，然后出现之后点进去，再点蜜与奶的原地。好，那我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启示录精读，精细的精啊，精读啊。你在不久的将来整套放上去之后，你可以看也可以听啊。那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十节啊。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了要麻烦大家一起来读啊。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十节，请一起来。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晚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这里提到1000年，就是圣经中唯一提到作王1000年的经文啊。可是呢，从这段经文却引发出末世论最大争议的题目，就是有关千禧年啊。有好些人认为地上就是会有一个实际的1000年的国度啊，那主张在千年国度之前主耶稣就会回来的称为千禧年派，主张在千年国度之后基督才会回来称后千禧年派。然后这两派又各自可区分为两种派别，很复杂，你不知道没关系，因为我们喜安堂是最简单的说法，我们是无千禧年派，我们根本不会，我们不认为地上会有一个这种很实际的千年国度，所以我们是无千禧年派，很简单，我们就是传承自荣教士啊。他觉得呢，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是好像风平浪静，就是代表魔鬼撒旦被捆绑1000年的时间，他被捆绑嘛，他不能够兴风作浪，所以整个时期看起来风平浪静。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特别强调这个魔鬼暂时不能够迷惑列国，他暂时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会暂时被释放。那在教会历史当中，教会最初的300年，你知道魔鬼撒旦动员整个罗马帝国的力量要来扑灭教会，可是教会靠着耶稣基督胜过了这个罗马帝国的黑暗权势，一直到近代 才再有大规模的从国家政权或是那种武装部队而来的逼迫，像希特勒、共产党或那个 IS 或什么伯克圣地邮局队等等。所以似乎那个撒旦已经被释放出来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这是启示录20:8告诉我们的。那启示录它有三段的平行叙述，有三段的平行叙述。第一大段就是从5:11，5:11它是从人的角度，从你眼睛可以看见的事物这种表面情况来描述神的作为还有世界的结局。第二大段是从12:19，它是从可见事物背后那个属灵的诠释，那个属灵诠释的角度，或者说兽的角度来叙述这个属灵征战还有它的结局。那这次夏天我要讲的20:22，这个20:1-22是最后一大段的平行叙述。他先提到撒旦被捆绑，然后他暂时被释放，然后最后他被扔到硫磺火湖了，来叙述最后的结局。那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20:8-10，他提到这个哥格拉马各他们在那里围住圣徒的营，那这场大征战还有结局很可能跟我们以前读过的这个启示录16:16提到的哈米吉多顿大战是同一件事情，也跟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启示录19:11-21提到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主主率领他的那个穿白衣的军兵一起跟那个兽有一个大战，也是同一指的同一件事情，只是他用不同的方式来叙述。所以这个启示录20:22是启示录第三段的平行叙述。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一大段它是从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到世上成全了救恩，然后他被把这个撒旦呢摔在地上，因为耶稣得胜嘛，就把魔鬼撒旦从天上把他摔到地上，而且使他被捆绑受审判，然后他被赶出去，记载到主耶稣再来他要施行审判，神的旨意得以完全，然后耶稣基督也得着他的心腹，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在启示录20:5提到头一次复活，有些人是头一次的复活指的就是你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活过来，我们重生，对不对？我们活过来了。所以第二次的死就是那个永死，就在这些人身上没有权柄。那这些人领受了圣灵的大能，他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大能践踏仇敌，所以他们在世上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坐在那个属天的境地，跟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头一次复活这些人就是历世历代的得胜者，他们绝对的顺服主，他们蒙召被选有忠心，他们胜过罪恶肉体世界，他们是得胜者。那些为着耶稣而做见证也为着神的道被斩这些人的灵魂，还有那些没有拜过兽没有拜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兽印记的人的灵魂都复活了，他们都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作王，而且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我们认为这个1000年是指的一段很长的时期，你也可以说是整个教会时期都包括在其中，继续有人跟这个头一次的复活有份，对不对？那得胜者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他们可以在神的宝座前侍奉神，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当中，也让神的旨意借着他们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些人他们是以神跟神的旨意还有神的命令为乐，除了神自己还有神的旨意之外别无所求，他们也在任何事物上没有自己的选择， 所以他们爱神，也爱神的旨意。不管神量给他们什么环境，他们不埋怨，也不愤愤不平，所以他们在爱里头去跟神联合。所以从神来的爱，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当中，在这些人身上就展现出各样的品德来。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从里面这个爱的泉源，就可以流出各样的美德来。所以这些人，他们向自己死掉，向一切出于堕落生命的种种死掉，他们活过来，他们有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他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联合，他们把所有的爱都来献给神，就是那么单纯的因着神自己而爱神。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是因着神自己而爱神的话，那他就可以毫无阻隔的来跟神联合。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不是随从一些刻板的教条，是出自于在他们里面的那个对神清纯的爱。所以他们愿意为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就是专一以神的旨意跟神的荣耀为念。所以一旦如果一个人的心眼就是那样专注在神身上，神那样充满在这个人里面的时候，谁还能够思念自己呢？所以这些得胜者是意志向神降服，意志跟神的旨意相融合，就是在受苦当中，他们的意志仍然跟神的旨意有一个坚固的联合，所以他们可以胜过外在的环境跟仇敌的权势。他们凭信得胜，凭信得胜。老约翰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五章四节。那么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的八到十节，提到撒旦被释放之后在那里迷惑哥哥马各这些，其实这个是借用了以西结书三十八到三十九章的预言。这个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四十九章，其实它就是在讲到末世一场属灵大征战。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十九章，三十九章这个三十八章里头呢，在以西结书里头，马各是地名，哥哥是国名，国家的名称。而启示录二十章没有这样区分，他就是提到说，这个撒旦的大军他们要迷惑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马各，他没有区分他是地名还是国名，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然后他们上来呢就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结果有火从天降下来烧灭撒旦的大军，结果被那个魔鬼撒旦就直接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那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十九章八到十六节。以西结书三十九章的八到十六节，好，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主耶和华说：“这日事情临近，也必成就，乃是我所说的日子。主以色列诚意的人，必出去捡器械。”就是大小盾牌、弓箭、挺杖、枪矛，都当柴火烧火，直烧七年。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也不必从树林伐木，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地，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在那里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为要洁净全地，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当我得荣耀的日子，这事必叫他们得名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巡查遍地，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那剩在地面上的尸首，好洁净全地。过了七个月，他们还要巡查，巡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见有人的骸骨，就在旁边立一标记，等葬埋的人来将骸骨葬在哈门哥哥谷。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
你够了，好，可以。嗯，这一段你很清楚看得出来是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仇敌。所以呢，在启示录引用这一段的经文，他要强调耶稣基督的大得胜。好，那在这里你会发现，十六节提到哈摩纳，可是十五节提到哈门哥哥。好，哈门哥哥，其实这个哈摩纳跟哈门是同一个字根，同一个字根，所以哈摩纳很可能就是哈门哥哥的别称。那么以西结就是预言仇敌大败，这个是神得荣耀的日子，也是神的百姓得名声的日子。所以神的百姓他们可以分享神的得胜，所以他们去捡那些敌人的器械当柴烧。哇，那么多敌人都大败，器械 都倒在地上，随便他们拿来捡，可以当柴烧。他会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这就是在告诉你，神的百姓分享神的得胜，神大大的得胜，神的百姓也大大的得胜。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那里提到虽然仇敌围住圣徒的营，可是我们知道最终的结局就是耶稣基督大大的得胜，众圣徒也要大大的得胜，所以魔鬼也要扔在那个硫磺火湖里，他要大大的失败。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魔鬼还没有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因为耶稣还没有再来，所以魔鬼仍然会在地上攻击圣徒。所以很要紧，就是我们一定要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我们要有圣灵的火，有那个火的大能，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来应战，穿全副军装来应战。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十八节，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穿军装，不能穿睡衣啊！穿睡衣的人是不能打仗的。好，我们来读十到十八节，一起来。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好，那这里提到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依赖这个圣灵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而且我们要住在基督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学习住在基督里，站稳了，站稳了，站立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还有我们一定要用真理束腰，意思是我们要熟悉真理，要行真理，好，行在真理中。还有我们要有公义的护心镜遮胸，好，我们要接受基督的义做我们的义，好，接受神的义做我们的义，不接受仇敌的控告。还有我们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 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不要让忧虑、烦躁、怒气在心里做主。我们里头要常常有耶稣基督的平安，这样才有可能随走随传这个平安的福音。在1800年代中期，有一些外国的宣教士来中国烟台，那村中族老都不准人把房子租给这些洋鬼子，所以有些宣教士不得不去住在桥下或地道里，而且村中族老还不准人卖吃的东西给这些洋鬼子。可是呢，这些宣教士他们心里头还是很平安，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有一个住在地道里的宣教士，他就观察到一个卖豆饼的小贩，每天清晨都会经过地道，然后就在地道的附近呢，在那里卖豆饼。一个早上，这个小贩没有看好他的这个担子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就给他拿了一块豆饼，然后呢，在原处放了比那块豆饼多好几倍的钱。那个小贩回来，哎，发现有一块豆饼不见了，可是有钱在那里，赚很多哎哈。每天清晨都发生同样的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小贩就很好奇，他想要知道到底谁买他的豆饼。就这样子，这个宣教士跟着小贩开始有接触，然后就很有智慧的把耶稣基督那个平安的福音传给了这个小贩，最终这个小贩得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活在属天的平安中，我们在安息中与神合一，就能够更有力量地传扬耶稣基督平安的福音。还有保罗告诉我们要拿起信德的藤牌，信心的藤牌就是感谢的藤牌，就是赞美的藤牌。所以在心里面要常常的感谢，常常的赞美，你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败坏仇敌一切的诡计，可以让神得荣耀。还有我们要戴上耶稣基督全备救恩的头盔，拿着这个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保护自己的思想，你知道特别保护你的头部，就是要保护你自己的思想，因为思想很重要，如果我们思想想偏了想歪了，就容易中魔鬼的诡计。曾经有几个年轻人到户外郊游，一时兴起互相开玩笑，他们就把其中一个人的手脚绑住，蒙住他的眼睛，然后呢把他抬到一条火车的铁轨上。其实那条铁轨是废弃不用的铁轨，根本不会有火车经过，可是这个被蒙住眼的年轻人他并不知道，不久有列火车鸣着汽笛从几十公尺外的一条铁轨呼啸而过，是几十公尺外的铁轨，可是这个人听到火车的声音吓得大喊大叫，实际上他当然是毫发无伤嘛。而他的朋友为他松绑的时候发现他死了，这个年轻人是活活的被吓死。所以这个事件就引起心理学家的注意，研究就发现这个人不但是因为恐惧而死，更是因信念而死，因为他相信自己必死无疑。所以一个人内在的思想会对自己的生命造成一种关键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留意自己的心思意念，要常常想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把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我们是非常安全的，主耶稣能够救我们到底，他一定有办法把我们由最初的得救带向这个最终的得救，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每一天我们在那里花时间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就要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一切的一切，他一定会成就一切，他是我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每天如果你清晨起来在那里安静等候神，整个人向主敞开的时候，你就是要领受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借着圣灵那么实际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要留意你的心思，你发现有些心思根本就不是从神来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你一定要拒绝它， 抵挡他，远离他。所以如果你的思想时时刻刻对耶稣基督有充足的信心，你就能够让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美国作家梭罗他讲得很好，他说一个脚步无法构成地上的一条路径，一个意念也无法组成心思完整的道路，要形成明显的路径需要我们一再地走在其上。所以你要构筑一条深刻的心灵大道，你必须一再地去思想那些我们想要让它管理我们生命的心思意念。换句话说，如果你常常想我要像耶稣，我要像耶稣，求主做成，你真的会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我们生命的样式是我们选择你要想什么，你要专注于怎么样的思想，这会决定我们生命的样式。所以你天天戴上救恩的头盔，那个意思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还有这里说你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你要常常思想神的道，你要持守神的道，你要宣告神的道，你要遵行神的道，你要传扬神的话。神的道像火，对不对？你看启示录十一章提到那两个见证人，我们以前也讲过，二是做见证的数目，所以不是说地上只有两个见证人嘛，对不对？就像我们讲这个一千年不是地上某个一千年的时段，是一个很长的时段，所以我们也提到过启示录两个见证人是指着神的见证人，因为二就是一种做见证的数目，就是神会兴起很多人，他们在那里传讲神的话，当他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哎，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二十章九节也提到火从天降要烧灭仇敌，所以烈火的神他所发出的话语对那些接受的人而言是炼净的火，是光照的火，是复兴的火，是圣灵的火，可是对于不接受神话语的人就变成审判的火。所以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告诉我们，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主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我们一定要决对的遵行神的话，不要被世界上的人那些想法或是四周的那些声音带着走。我们思想神的话，活出神的道，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也不要被那些负面的情绪来掌控。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遵行神的话，在那里挥动圣灵的宝剑，就可以击退仇敌的入侵。我们里面充满了神话语的火，加上我们身上充满了圣灵的火，加起来圣灵的火跟神话语的火会帮助我们在传扬主道的时候烧灭仇敌，可以攻破仇敌一切坚固的营垒。最后这里提到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你知道仇敌他在那里围攻众圣徒，他在那里围住圣徒的营，那众圣徒都处在征战之中，众圣徒其实都处在征战之中，所以我们要警醒地为众圣徒的需要祈求，免得仇敌有机可乘。而我们是圣洁蒙爱的神的选民，所有圣洁蒙爱的人整个集合起来就是启示录二十章九节讲的蒙爱的城，蒙爱的城我们也在其中有份。所以主耶稣他那么爱我们，他恋慕我们，我们随时随地用爱的眼目来注视耶稣，而不是注视仇敌。我再说，我们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而不是注视仇敌。我们常常顺服圣灵内在吸引， 回到里面隐秘处跟主相亲，以嘴亲子，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的，以嘴亲子，我们要在爱中与主联合。在这个幕后的属灵征战当中呢，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接着祷告征战，留意圣灵的感动，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曾经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们去探望儿子跟媳妇，当天他的儿子呢正好值夜班，所以他们就在家等儿子下班。可是到了下班的时间呢，他的儿子没有回来，所以这个做母亲的隐约感到有一些不对劲，他就打电话到他工作地方，可是那里的人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已经离开了，这就使他们更加不安。所以他们祷告以后，他们决定开车出去往他工作的地方开。事实上在他们打电话的前几分钟，儿子才刚刚离开工作地点。当时他并没有遇见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可是呢圣灵就把一种好像有事发生，有事会临到儿子身上的直觉放在这个做母亲的心中，所以他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这个做父亲的跟做母亲就一起开车往前去。当他们开车行在达拉斯一条繁忙的公园道路上，他们就看到儿子骑着摩托车，以40到50英里的时速从另外一方向驶过来，他们从这里过去，他儿子驶过来，这样就在父母看着他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儿子睡着了，而且偏离的道路就撞到马路的那个栏杆，然后就在空中飞了40-50英尺远，而他的儿子没有戴安全帽。所以他就这个做母亲看见儿子被抛在半空中时，他立刻祷告，他说主耶稣保护我的儿子，主耶稣保护我的儿子。那因为他们已经开过去，所以这个做父亲就把车子掉头，就驶向他儿子摔下的地方。那个做母亲的继续祷告着，等他们到儿子的地方的时候，一群人已经围在他儿子的四围，所以他父母就跑向现场，心里想说不知道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结果他们看到了奇迹，他的儿子没有受伤，没有骨折，没有撕裂处，也没有什么内伤，他只是恍恍惚惚的，然后好像还神志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儿子就缓缓的站了起来，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他全人安然无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为众圣徒，为家人，为我们所关心的人，为尚未信主的人，为国家社会，我们都警醒的祈求。末世的属灵征战，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再来看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启示录20章的11节到1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那坐在白色大宝座的那一位向老约翰显现，而且是那么的威严可畏，所以连天地都吓得逃避了。然后坐宝座的那一位展开案卷施行审判，死了的人都照生前所行的受审判，而坐宝座的那一位他也展开生命册，所以神儿女也一样照生前所行的受审判或得赏赐。 所以基督徒为什么那么迫切一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我们知道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审判一完毕就被扔在地狱的硫磺火湖里。所以今天我们先在神的光中，我们先分辨自己，洁净自己，我们住在爱中，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曾经有一艘船航行在海上，遇见飓风将要沉下，其中一个乘客快要被淹死，就大声叫说，妈妈，偷葡萄干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后来这个人获救了，有人就问他说，你快淹死的时候为什么说妈妈偷葡萄干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他说，在我小时候偷吃家里的葡萄干，后来妈妈查问我不肯承认，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已经忘记这件事，可是那一天我沉在海中，我心里想说我要死了，忽然大罪小罪全部都出现在眼前，连妈妈都出现在我身旁查问说谁偷了葡萄干，所以我不得不承认说妈妈偷葡萄干的是我，不是别人。所以你看，自觉无关紧要的小事尚且在关键时刻会浮现脑海，那么将来在神那个白色的大宝座前，一生所行的事岂不是会一一都呈现在审判台前吗？所以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哦，好可怕，还要再重讲一遍，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坐在审判大宝座上的神，他也充满了慈爱，而且连续我们，是就审判而言，有律法控告我们，罪恶一定要受审判，有罪的会被定罪，你欠债就要偿还嘛。可是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他替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手流血为着我们，他的脚流血也为着我们，他的肋旁也流血也是为了我们。所以耶稣流出宝血，他在十字架上就止息了律法的控告，主耶稣为我们死，止息了律法的控告，主耶稣偿清了所有的罪债，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的罪再受第二次的死，所以我们真的为着这样大大的感谢主，每一天都要感谢赞美神。可是那些不相信耶稣的救赎，也不接受耶稣宝血洁净的人，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在那里拜受的人，这些人还有兽，还有假先知，还有魔鬼，还有一切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人，都会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四节说，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所以地狱的火是不会灭，而且那里有喵喵喵那种虫，很可怕。这个是永火，也是永死。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阿们。所以启示录用神旨意的成全，圣徒最终的结局来作为结束啊。用21章、22章两章来讲到圣城，这是救恩的目的，也是教会的成全啊。所以历世历代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被神选召来的人，要被建造成这座圣城新耶路撒冷，而且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新天新地，没有海。因为海代表一种神秘、未知，还有黑暗。通常你如果潜入海里面，那个最清澈的海，大概100公尺以下也变成黑暗了。可是圣城，新天新地没有海，为什么？因为它是光明的。圣城新天新地是光明的，不再会暗晦不明。在那里，你不需要再有先知来替你解是生命的谜语，也不需要再满脸困惑问这问那，因为在那里我们将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我们要与主面对面，真理也将显明在我们眼前，而且圣城是一个处处有神同在的地方。圣城里不再有眼泪，不是欲哭无泪，而是因为圣城里头没有悲哀哭嚎疼痛，也不再有死亡。所以死亡跟阴间都被扔在火湖里，这是最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告诉我们的。而且圣城里一切都是新的，做宝座的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神创造新天新地，你知道事物常新，哎，那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事，东西不会变旧，哎，人也不会变老，都闪耀着荣耀的光辉。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是历世历代得胜者的集合体，我们如果要在其中有份，我们一定要向心腹装饰整齐，装饰整齐，等候天上新郎回来。那心腹怎么样才算装饰整齐呢？除了启示录19章第8节提到的，你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还有呢，在雅歌4章1节到5节，也描绘出心腹装饰整齐的画面。我们来看雅歌4章1节到5节，这五节经文让你看见心腹的眼睛怎么样装饰，头发、牙齿怎么样装饰，嘴唇、面容、颈项、身体那种装饰整齐的样子。我们来读雅歌4章1到5节，请一起来读。
所罗门的歌。
雅歌4章1到5节，我的家
哦，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死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排金钱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好，我的骄傲，当然这个也是心腹，我的心腹在雅歌里头提到骄傲心腹，都是指着基督徒，那些恋慕主的基督徒。那为什么良人，也就是我们天上新郎主耶稣，看他的心腹，看他的骄傲那么美丽呢？是因为他的心美丽，他的心美丽。一个人有渴慕的心，主就看他是美丽的。而且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知道鸽子很有趣，他一次只能看一个方向，他要往一个 前面方向走，他要停下来看准那个方向才能够往前走。他有一个眼睛，有一个专一的方向，所以他的眼睛美丽，意思是指这个心腹向着主有一颗专一的心，有一颗专一的心，他常常专注在主身上，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的爱主，这个就叫做眼睛装饰整齐。而且这个眼睛在帕子内，是指一个人懂得藏身主里，隐藏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个帕子代表他神面前那个谦卑的遮盖。 他这里提到他的头发，头发代表他的分别为圣跟奉献。民数记第六章提到，哪些人把自己分别为圣，把自己奉献给神一段时间，离俗归耶和华为圣，他不可以用剃头刀剃他的头，等到这段时间结束才可以把他的头发弄下来然后献给神。所以哪些人的头发代表分别为圣跟奉献。所以心腹的头发如同山羊群那么多，意思就是心腹向着主的奉献跟顺服是那么的多。他的灵，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意志，他的感官，他的身体，全所有奉献向主降服，多多地顺服主。这样子他就把他的头发装饰整齐了。还有这里提到他的牙齿，牙齿是一种咀嚼的能力，表明心腹有咀嚼神话语的能力，他能够吸收主的话。所以主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神的道要洁净人的心。这里提到他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为什么说这个母羊是把毛剪掉了？他刚刚剪过毛，把毛都剪掉，因为羊毛代表属肉体的热心。羊身上的毛还没剪的时候，他那个羊毛长短不平，不平衡，不平衡。可是剪了毛的羊身上的毛长度都是一样，很平均，很平衡。所以心腹他接受神的话语，所以他有智慧也有平衡的生命，可以洗净他身上的污泥，洗净上来了，神的话洁净他，他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得着洁净，他没有掺杂任何属肉体的动机。还有旧约时代的祭司，他们可以亲近神，侍奉神，他们只能穿麻布料的衣服，不可以穿毛衣，因为你穿毛衣会流汗。羊毛它在属灵意义上代表属肉体的热心，神不喜欢我们有属肉体的热心。所以祭司里头他要有安息，灵里要平静安稳，要有属灵的平衡，所以他们不适合穿羊毛的衣服。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心腹那个属肉体的热心已经被制服了，已经被制服了。他是在属神的热心当中成长，他不只吸收神的话，而且遵行神的义道，所以他为自己编织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新娘礼服。还有这里提到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那个意思就是心腹能够吸收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身上结出双倍的果子来。接下来提到他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所以心腹的嘴被宝血跟圣灵封住了，他不随便说话，他不会说谎，他不一口两舌，不说闲话和批评论断的话，只说主要他说的话，只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他的嘴装饰整齐，装饰的秀美。还有提到的两太阳，这个两太阳有三种解释。如果你解释做太阳穴，那在脑部，对不对？指心腹的思想那么美丽，好像石榴一样，你看石榴剖开来很漂亮的，他的思想让主管理，以主的心思为心思。可是有的人觉得这个两太阳指着他的两腮，两腮，你知道人的两腮可以表达人的表情，对不对？你在笑的时候，你这个地方两腮的那个样子都会不一样，所以两腮会反映出人内在的情感情绪。他的意思就是心腹的情感像石榴那样热情，石榴是红色的，那么热情而且甜美丰富。还有提到的两太阳在帕子内，表明他过一种隐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所以他的思想感情都在圣灵里面被磨塑。第三种解释，你知道健康的人的肤色，他的两腮会红红的，好像石榴一样，所以这里就是心腹展现出美丽健全的生命，他的生命装饰整齐了。接下来提到他的景象，整本圣经景象都代表自由意志。两国交战，一个战胜的国王会把脚踩在战败国王的景象上， 啊，战败国王的景象低幅表明他降服，要把国家主权交出啊，要完全顺服战胜国的国王。所以心腹的景象低伏于万王之王面前，表明他的意志向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完全降服啊，坚定的要投效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还有提到说他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啊，所以这个高台是收藏着军器的军械库啊，所以这个高台这个军械库是那储备战争用的武器啊。那我们讲过景象子的意志，如果心腹他很坚定的顺服主，他的意志要顺服主，哇，那他的意志就好像那个收藏军器的高台啊，他这样他的意志就装饰整齐了。所以属灵征战得胜的关键点是在于这个心腹的意志，他很坚定的一定要顺服主啊。所以我们坚定的顺服主，天天要在那里遵守主的命令，哎，我们就好像装满了强有力的武器的高台，是得胜撒旦国度的利器。还有这里提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你知道盾牌是战士用来防卫自己的，一千表示非常的丰富，所以心腹那个防御仇敌的能力十分强大，他能够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最后提到他的良乳，良乳是指心腹的信心跟爱心。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说，你要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必须在信心跟爱心这两方面装饰整齐，也就是说要追求信心和爱心的完全。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信靠新郎耶稣，常常用信心的眼目注视他，用单纯的信心在那里与耶稣基督联合。你知道你花时间亲近神，你花时间聚会，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你的信心就会强健，就会强健，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装饰整齐，你的信心就越来越能够与主连结，像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还有我们也要追求完全之爱，完全之爱。我们也知道我们靠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在爱心上完全，我们就来到新郎耶稣面前。我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跟主说，主耶稣，你今天还要用圣灵与火给我施洗，之后里面点燃那个爱耶稣的火，点燃那个爱的火。所以每一天每一次聚会，我们可以求主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叫我们成为一团烈火，我们要为着烈火的神而燃烧，为着我们挚爱的天上新郎而燃烧。主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他要在我们里面点燃那种对神的热情啊！当我们这个人被圣灵的火焚烧的时候，神自然会吸引别人来看我们被焚烧。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向主求圣灵与火的洗礼，这样我们可以成为永不熄灭的燃烧火把。所以底下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同心合意的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愿圣灵的火可以裂天而降，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